月平和金芙蓉口头上定了亲事。当然了，这是初步的，还得通过双方的老人，没有老人还得有师傅，三媒六证都得全了，这事才能最后定夺。那么两个人一商量，赶奔大金国，所以把这些东西应用之物收拾收拾，从速离开。时间长了，这有人命，那还了得了。离开了安徽，取路奔河南。路上咱不必细说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在哪块都是夫妻的名分，住都住在一个屋，那当然是两张床，一日三餐。两人起身，有一点咱必须得特殊交代清楚。到晚上休息的时候，自己在自己那张床上互不侵犯，您可听明白了，互不侵犯。要是一般那个年轻人大男大女在一起这么多日子啊，不定怎么的，人家可不行，洁白如玉。月婷什么人，金芙蓉什么人，能胡来吗？那不能，清清白白。两个人出来研究室的时候，另外凑在一起，平常办事各办各的，办正事的时候正言厉色，当然平常也唠唠闲嗑，触及到个人的隐私，有时候都有界限，都不深谈，都有点戒心。毕竟处的时间比较短促，所以两个人嘛都得加点提防。咱不必细说，这一天过了黄河渡口，到海关这一检验，手续全都全套的，一点麻烦都没有，就踏上大金国的土地。什么叫大金国呀？就是整个的北中国呀，以长江为界，长江北边都是大金，长江南边就是大宋，要不怎么叫南宋呢？大金国把这全都占领了，人家也是个正式的国家呀，到这得按人家的规矩办事。一打听啊，现在金兀术不在开封，上哪去了？上中都，上中都坐镇。那个时候中都是哪儿？就是咱们现在首都北京的前身。因为这个北京啊，历史源远流长啊，那多少年了？在列国年间，七国纷争，秦楚严韩赵魏齐，这个北京的前身呢，就是燕国的首都，在燕山脚下，故此取名叫燕京，那阵就有这个名字，燕国的国都。等到隋朝年间，三国年间，北平太守公孙瓒也在这待过，隋唐的时候，北平王罗艺也在这坐镇过，后来历历道道的，所以这地方不断的修建，不断的扩充，到了辽金的时候初具规模呀。这地方又叫上都，又叫中都，到金国的时候成为中都，建的城市八门八关46坊108条胡同16条御路，那家也够繁华的，户口几十万，初具规模，那是北方的大城市啊。四郎主金兀术奉他父皇所差，就坐镇中都，管着大金国这么大片领土。金兀术您听岳飞传上知道，那还了得，盖世的奇才呀！现在人家享了福了，现在要找秦桧的罪证，就得见金兀术。这事儿多冒险，这祸都惹到天顶上去。但是为了给老岳家翻案，没有办法，明知山有虎，偏上虎山行，你不在那不行啊。这一天书说简短，到了中都没敢进城， 在东关外找了一座双行客栈，未来的夫妻包了房子住的时候，人家金淑荣就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去见金兀术？”“我是着急呀、啊，我今天就去溜达溜达，我看看金兀术的府在什么地方，打听明白了，然后明天就正式的去送信。”你把词儿都想好了，想好了，一路之上晚上都睡不好觉。我编这瞎话，怎么的能够滴水不漏把他们骗住？事情不那么简单呐、啊，你可千万多加留神呐、啊！你放心，你就在这看家吧，没事。就在当天，月亭换好了衣服，带着应用之物、金牌、信全带着。穿的规规矩矩的，当然不能带铁伞，也不能带家什，这进了城了，进了中都一看，哎呦，一点不次于临安的金字牌匾买卖铺户，往街上一看，来来往往的人，什么服装的都有，有汉族，也有蒙族，也有胡人，哪儿的都有吧，车水马龙。那个人呢是太多了，穿过人群接茬往前走，一打听金兀术的府，有不知道的吗？现在金兀术是四郎主，又是都督大元帅太师太保，他这个府是头一座呀。有人指点方向，就往后街走，红十字大街那一趟街都是大元帅府。多谢多谢多谢。月亭仗着胆子来到红十字大街，到这一看，青石铺路，这一趟街一个行人都没有，街两旁高筒的石碑，石碑上刻着字：文官下轿，武将下马，都那彪形大汉，金甲虎式，佩剑玄刀，在这站着岗，眼睛都瞪着，谁敢在这走？就是人们在这走，都得低着头，都不敢喘气儿，就闪开了。这人家官太大，都带着威风，那还了得了。月亭看了看，哦，就这趟街，硬着头皮往里走走，刚走没两步，让人家拦住了。哎，这，有的说汉语，有的说胡语，胡人说的话，月亭他不太懂，但意思他明，他赶紧站住了。啊，过来俩人看了看，干什么呢？啊，手举起来。哎哎。贼头贼脑，你想干什么？各位别误会，我是大宋朝来的信使，我姓廖，我要求见都督大元帅太师少保，见见金兀术四郎主。什么？见我们郎主？你凭什么？我这带着证件。说着话，把应用之物取出来，金牌搁在头前，您看看，凭这个，真的。对不起，你姓什么？在下姓廖，有急事求见大元帅。哎呀，这事儿还从来没遇上过。咱们跟谁打个招呼？正说的是话的时候，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，闪闪闪闪闪，哗哗哗哗。晃晃晃晃晃，上来上来上来！当差你看，赶紧往两旁一闪。哎，你躲躲躲，先等。月亭一看东西在人家手上呢，也不能走了，靠边一站，在这看热闹。闹了半天，这个道队在面前通过，就来到红十字大街街口上。月亭一看这官够大的，太气派了， 前头一色都是仪仗队，16匹对子马开着道，那些骑士全穿着跨马服，风帽插着机灵，全都是彪形大汉，手拿打马的藤条，那马都是膘满肉肥，毛管刷亮，金搭玉佩。马匹过去，再看后头，16面铜锣，16面巨鼓，16面长号。哎呀，这个队伍过去，飞龙旗、飞虎旗、飞镖旗、飞豹旗，皮槊、大戟、雁翎刀、长矛、盾牌，金甲武士前呼后拥，维护了一台八人抬的大轿。大轿啊，红油漆的大轿杆，16名轿夫，八个台子，八个等着换班的。金顶绿泥的大轿，这轿宽敞的很，抬轿的人小碎步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这人带你坐着买一套了，这为什么说现在是轿车？轿车那轿车的弹性好，其实赶不上坐这轿子，那舒服极了。那轿越大越华贵，官是越大；轿越小，瞅着不怎么地，那官也不怎么地。可见这官够大的。轿帘撂着，旁边这些侍卫一看来了，往旁边一闪，迎接大人，迎接丞相。越听听丞相，这不是金兀术谁呢？叫的詹臣不敢往里走了，文官下轿，武将下马，到这就打住。再看大轿詹臣，轿子一扣，扶手板撤掉，轿帘一撩，从里边一哈腰走出个人来。腰板拔着，有人搀扶着，跨过轿杆，这就往里走，得步行进大元帅府。岳平就站在旁边看得清清的，一瞅这个主个可也不小，长那小脸儿，狗舌头一条，就这么窄，小窄脑门子尖下壳，跟个苞米棒子那戳着差不多少，小斗鸡眉，三角眼，面似瓦灰，花白的胡须，山峰的耳朵，找了半天没找着鼻子，这位没鼻子，用一种特殊的膏药在这贴着，平脸的，跟打麻将的白板差不多少。那鼻子哪儿去了？他就是没鼻子，你说怪事儿不？你别看没鼻子，头上戴着四棱金翅象雕，身穿大红缎的官服，外罩八团龙的黄马褂，素珠马蹄袖，插着机灵，那身上金紫金鳞的，你别看长得像苞米棒子似的，这地位可好呢。说你长得方便大耳像佛似的，你卖烤地瓜，你看人家呢，不怎么地，当上丞相了。人跟人没法比，那怎么比？咱也别说时也、命也、运也，也别说才干高低，这个人是总而言之，他就该着他当大官去了。咱们书中代言，这谁呀？这人可真了不起。你看长得其貌不扬，金兀术手下一等的高参，完颜大汗手下的左班丞相，金兀术手下的智囊叫哈密赤。你听过岳飞传吗？不有个狗头军师叫哈密赤吗？就他没鼻子。别看没鼻子，精通汉学，把这个汉族这个文化都研究透了，协助四郎主金兀术打下了这么大的天下， 由于功劳特大，现在升任左丞相，还兼任四郎主的军师，一人挂着俩衔。这找金兀术来有事儿，那从府里头来的，要不怎么这么威风？哈密赤刚一出轿子，旁边值班的王官一看，拿手里还拿着金牌呢，赶紧过来参见丞相。
是，
那边怎什么味儿？没鼻子，没这玩意儿，他不兜风，所以说话就这味儿。
是，
回丞相，大宋朝派信使下书，要求见大元帅。
有什么证据吗？
有，您看，
下书之人在什么地方？
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叫你们。岳霆一看，真叫自己，仗着胆子过来，往旁边规规矩矩一站。回丞相大人，就是他，他姓廖。
你就是下书的人吗？
丞相在上，在下参见丞相，也只好如此呗。
你姓什么？
在下姓廖。
谁让你来的？
大宋朝丞相秦桧秦大人让我来。
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。
回丞相大人，我家丞相交代的清楚，有些事情必须当面禀报大元帅，跟旁人说恐怕不方便。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这么办吧，你住到哪儿了？
住到东关外双星客栈。
那你就先回去啊，耐心等信儿。我见大元帅有些公务需要研究，至于什么时候叫你见嘛，你听通知吧。
大人，因为事在紧急，我家秦丞相交代的清楚，必须马上见着四郎主。这个事儿是不是您能关照一下？最好越快越好，
是吗？那么紧急啊。那样吧，明天这时候，明天你还在这儿等着，我派人来接你，你看如何？
多谢丞相。
回去吧，回去吧啊！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出来。
没困难，什么都没有。
好了，那你先回去吧。来呀，记住头，
我前头呼后拥，呼噜呼噜呼噜，人家走了。岳霆看着，心说：要不都想当官呢？他当官跟老百姓真不一样。为什么有些人脑袋血尖也往里顶呢？那他真好受那玩意儿。我一瞅这官，这威风透了都。这接替的能有好几百在后头，前呼后拥的。
小月听心中暗想：我回电听信，明天不知道能不能见着金兀术。